哈马斯3号人物丧生，以军斋戒月前攻击拉法一座大楼。葡萄牙大反转，中右翼在野党赢大选。乌克兰围城纪录片勇夺奥斯卡。山东出现假银行，开在派出所旁边，存款有入无出。南美航空波音客机惊魂，半空急坠，50人受伤。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加沙斋戒月停火6星期协议到现在都没有实质进展，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斗仍然激烈进行。伊斯兰教传统的斋戒月今年3月11号开始，星期六以色列对拉法市一座最高的大楼发动了攻击。另外有消息指，哈马斯3号人物马尔曼伊萨被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的空袭中歼灭。据以色列作战室消息，除了哈马斯少数几个领导人，好像德伊夫、辛雅尔和他的兄弟之外，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伊萨是以色列在加沙的重要目标，所以清除伊萨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项重大战果。而以色列时报就报道，以色列军方最近在加沙中部的一次空袭中，试图暗杀哈马斯军事部门副负责人伊萨。伊萨匿在鲁塞拉特营地。星期六至星期日晚，以色列军队对据信他所在的一栋建筑物进行了空袭。5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丧生，但是还未清楚伊萨是否在其中。据报道，哈马斯仍然紧张检查，确认伊萨是否在袭击中丧生。在过去的星期日，加沙中部的以军部队在近距离的遭遇战，用追击火力和空袭打死了大约15名恐怖分子。部队在该地区一个哈马斯军事驻地发现了一个携带可疑武器的恐怖小组。在确定恐怖分子的身份之后，以色列军方飞机马上进行攻击。另一个在该地区侦察以军部队的恐怖小组亦都被消灭。在加沙南部的哈马德地区，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对用于恐怖活动的几处住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突击，逮捕了哈马斯特工人员，并且找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在一次的行动中，有人向部队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不过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发现一名恐怖分子在发射导弹的地区活动。在对该恐怖分子进行精准监控之后，在一次近距离的遭遇战将他击毙。在汗尤尼斯的卡拉拉，以色列国防军地面和空中部队使用追击火力和坦克袭击了该地区的恐怖分子。在加沙北部行动的以色列海军部队指挥一架直升机袭击了该地区恐怖组织使用的一艘船只。哈马斯卡桑旅发言人阿布贝奥达在星期五的一次演讲中还呼吁，在斋戒月期间升级对以色列的类似10月7号的大屠杀袭击。因此有评论说，以色列继续战争直至消灭哈马斯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在穆斯林斋戒月的前一日，以色列军队攻击了加沙南方重镇拉法市的一座最高大楼。以色列提前30分钟警告大楼里面的居民要离开，他们将会对这座建筑物发动攻击，因为大楼已经被哈马斯用来攻击以色列军人。当地人说，这座大楼距离埃及边境大约500米，里面住了几十个家庭，大约300名居民。当晚接到以色列的警告之后，大楼里面的居民慌忙逃走。以色列攻击这座拉法最高的大楼被认为是对哈马斯的施压。之前以色列曾经宣布，如果在斋戒月来到之前未能够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将会对拉法地区哈马斯残存的几个营地发动全面进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坚称，在哈马斯被彻底摧毁之前，战斗不会结束， 咁需要将军事行动扩大到拉法。佢哋亦都拒绝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管理战后加沙方面发挥作用。佢对拜登表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佢嘅政策。即使目前有分歧，但是拜登政府和他的成员仍然认为以色列有权抵御哈马斯，并不支持在恐怖组织被推翻和所有人质获释之前永久停火。内塔尼亚胡亦都表示，他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默默支持，这些国家将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视为威胁，不过他就没有透露任何名字。他说他们理解这一点，甚至默默同意，他们知道哈马斯是恐怖族心的一部分。葡萄牙中右翼的民主联盟在3月10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以些微优势领先偏左的执政党社会党。有分析认为这是大势所趋，由于未能获得绝对多数，民主联盟可能将会同极右翼阵营进行艰难的协商。葡萄牙反对党中右翼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蒙特内格罗在与执政党社会党激烈角逐之后，宣布赢得该国提前大选的胜利。社会党党魁桑托斯亦都承认落败。葡萄牙民主联盟和他的保守派盟友总共赢得至少79个席位，领先社会党的77个席位。在拥有230个席位的国会当中，亦有翼民粹主义政党 Shigo 的席位增加了四倍几，至少有48名议员，咁令右派整体获得了多数席位。蒙特内格莱在当地时间3月11号凌晨对一班因起若狂的支持者说，葡萄牙民主联盟赢得了选举。他强调，新议会当中的政党必须负责任感行事，顺应葡萄牙人民的意愿。葡萄牙总统德索萨需要正式邀请葡萄牙民主联盟领导人组建政府。蒙特内格罗表示，他期待这一日的到临。社会党总理科斯塔因为贪污调查在去年11月辞职，之后社会党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一直落后于民主联盟。民主联盟支持者认为，在社会党执政8年之后，国家的形势很差，很多年轻人宁愿离开国家寻求更好的机会。他希望下一届政府能够在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方面进行改革。葡萄牙是西欧最穷的国家，这场选战的主要议题包括严重的住屋危机、低收入、医疗保健下滑和腐败。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在主流政党普遍存在。有分析认为，葡萄牙和阿根廷都是在差不多时间陷入社会主义危机，应该是时候要摆脱。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持续超过两年，乌克兰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又译做《战场日记》，在11号勇夺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柴洛夫直言，宁愿以不得奖换取国家无战事。据路透社报道，《马里乌波尔的20天》记载了俄军全面入侵并且围攻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情形。导演柴洛夫获奖之后致辞表示，这是乌克兰史上第一座奥斯卡，我感到非常荣幸。随即转移话题指出，但是我可能是这个舞台上第一个希望未曾制作出这部电影的导演。我想要用这个奖项换取俄罗斯从来未侵略我的国家乌克兰，从来未占领我们的城市。柴洛夫感叹话，但是我不能够改变历史，我不能够改变过去。他是受雇于美联社的摄影记者，2022年2月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开战初期，同一般记者受困于俄军围城下的马里乌波尔，并且记录低受困20日内的战争惨况。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统计，至少8000人死于马里乌波尔围城战，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期间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柴洛夫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这是一个人道危机， 亦都是一件关于给予无辜受到攻击和杀害平民支援的事。我们的工作不是试图说服哪个什么，而是尽可能提供最广泛、最完整的语境和资讯。所有人都应该确保真相得以正确查明。他以这部纪录片来纪念马里乌波尔的人民，永远不会被遗忘。大家都听过假烟假酒，那有没有听过假银行呢？而且还是开在派出所旁边的假银行。日前山东某男子斥资4000成功做了建设银行的行长，在网上被曝光。据 X 账号海外爆料的文章说，山东男子张某只是斥资人民币4000就做了建设银行的行长，这间假银行开业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发现。据爆料，他当初会想到开假银行是因为原本的生意失败，走去银行借钱，但是就被银行拒绝。后来他看中村里面街市旁边的当铺，就叫几个工人来起假银行。最讽刺的是，这间假银行还开在派出所旁边。张某给个女儿做银行服务员，另外还招聘了两个女村民，他们正式入职之前还需要给介绍费人民币10000元给张某。因为银行服务态度好，有赠品，只要村民存钱，银行就会赠送粮油。假建设银行开业不够一个星期，张某就赚到盆满钵满。不过该银行是假银行的真相很快就被拆穿。村里面的首富在银行存了人民币40000元，到想拿的时候竟然发现拿不到，于是该首富就到其他银行去拿，才知道银行卡没钱，于是就立即报案。问题是，为什么假银行明明开在派出所旁边，竟然能够开到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呢？原来张某将村民存的钱也都用来装修这间银行，令他看上去内部装修和一般银行没什么区别，呃了不少人，就连警察都在里面存钱。网友说这件事很中国，还有开假派出所的，罚款赚钱，到处都是假，就连央视假新闻都不少。南美航空集团拉腾一架由澳洲悉尼飞往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班机，3月11号在空中遇到技术问题，机身突然强烈摇晃，导致大约50人受伤，12人送院治疗。法新社报道，南美航空集团编号 LA800 班机在塔斯曼海上空遇到技术性问题，据说至少一人伤势严重。机上乘客口震震地告诉当地媒体知，当时飞机突然静止，然后在半空中急剧下坠，未系好安全带的乘客被抛上天花板。乘客说有些乘客伤势不轻，大家都吓坏。总部设在智利的南美航空集团发言人表示，飞行途中遇到技术问题，导致机身剧烈摇晃。南美航空集团表示，这架班机的机型是波音787梦幻客机，这架航班已经按预定时间降落奥克兰机场，目前还未清楚造成今次意外的原因。纽西兰圣约翰救护机构在飞机降落奥克兰的同时，亦都通知紧急救护人员机上的情况，有超过12部救护车和其他医疗车辆赶到现场，针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理。救护人员评估并且治疗大约50名伤者，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其余伤势由中等至到轻微不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